题，就是关于工厂挑选工人，工人挑选工厂这个问题怎么说的？那有的地方现在什么啊，外资企业撤离了，他这现在因为失业多，对吧？有些人就找工作是找的相当难，但有的地方这工厂吧，他就是所谓说的是用工荒啊什么的，他根据这个东西来说是调节的。但是你不难看出有一点是，就是半死不活的中国经济啊，就说我们北方来说，就说我们就说不进工厂，到点服务行业，我们还是照样能活下去的。但是这种照样能活下去，并不代表中国经济还是有救的。但其实它已经是半死不活了，对不对？看一个国家经济不行的，它是。看一个国家经济不行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就是说，它先开始是半死不活，对吧？你看是好像说死呀，但是还有一口气。也就是说，我以前在工厂里上班，挣4500的工资，乃至5000以上的工资啊，各方面待遇啊。但现在啊，这工厂把我裁了，啊，我是3线城市。啊，现在挣2000块钱工资，啊，这点钱是勉强够个吃，够个喝。我这3线城市，我这个物业费是啥啊？就是物业费就是一年就是1001，烤火费啊，暖气费一年就是1400还1200。我说3线城市就是2000块钱啊。勉勉强强勒紧裤带还能活下去。你说我们3线城市，像我以前在药厂挣5000-4900，就这种收入啊，就不说一下，就说我们4线，就3-4线这种收入，就相当生活非常好，就相当于就是白领那种生活。就是说在没有房贷和车贷的情况下，就是拿这点钱，可以说生活是相当好的，生活宽裕的，而且是该吃什么吃什么，该玩玩什么，相当宽裕。但是现在工资就是因为厂子裁人，我现在在服务行业挣2000块钱工资，只能说勉勉强强能活下来，对吧？哦，就是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现象在我们北方就是半死不活的经济状态，经济现象其实也是经济倒退的一种表现，知道吧？因为北方还有它这个出卖能源啊为主啊，他们还有点这个能源啊，换取税收，换取这个经济这方面。但随着能源的开采，过度开采啊，随着各种国际市场的饱和，那么最终会成为一种是经济全死的现象，知道吧？从半死不活到经济全死的这种现象，一个国家快要灭亡啊，就是一个朝廷、一个政府快要灭亡的时候，就是它是首先经济出问题。这经济出问题，并不代表人人都怎么失业了，找不着工作。其实经济出问题，人是也能找着工作，但是。找到工作所挣的那份钱啊，挣的那些钱，它不够自己的生活，自己生活都不够，而且是勒紧裤带，而且非常非常的艰难。就说我挣这点钱都不够养活这一家人，对吧？就是勒紧裤带啊，或者说一个馒头啊，掰四个吃啊，就是这种状态啊，就是有收入，但是收入已经维持不了生活了，对不对？连温饱都是说不可能说勉强于温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是相当受不了了，就可起来就反对了。所以说这经济不行的时候吧，它并不是大家都找不上工作，恰恰相反，但是有时很多人失业，但有一部分勉强找到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的时候，他这点收入都不够养活一家人。这是首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失业率太多了，是吧？导致人心不稳，对不对？即便是有工作，他不够养活一家人，那么导致老百姓就是 对这个政府或者对这个国家就丧失信心了，这就是这原因。国家政权的改变其实有很多微妙的变化，第一说老百姓现这个对这个政府丧失信心，第二说经济上方面，其实很多种原因，因为想不到的微妙的改变，或是说一夜醒来，或者说军队啊内部发生的政变，在这也是想象不到的，或者说突然有一个领导上台了啊，就是叫转变新思维，把自己玩王子啊，就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玩王子，这也是一种突然的转变，你是想象不到的。他自己玩完之前，他肯定是国家和人社会就出现各种矛盾，但是他想改革，但是改革的同时他把自己命都丧了，对不对？综合现在现象来说，中国未来的命运之变革，那就是自己玩完自己了，那肯定最终是出现就微妙的变革，自己把自己给玩完了，对吧？就像普根啊，戈尔巴乔夫自己把自己给玩完了，最后来个叶利钦炮轰克林姆林宫，把那戈尔巴乔夫赶下去。从历史来说，戈尔巴乔夫他并不是属俄罗斯，俄罗斯之父啊，戈尔巴乔夫他还想把这个苏共还救一救，但谁知道把自己给玩完了，扳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正的俄罗斯之父是叶利钦，知道吧？最终是叶利钦发动政变，包围了克林姆林宫，逼宫戈尔巴乔夫下台。主要是叶利钦。那么戈尔巴乔夫人。戈尔巴乔夫他也只不过就是一个弄巧成拙的一个问题，所以戈尔巴乔夫不是俄罗斯现代化之父，那是说叶利钦，最终是叶利钦把苏共给闹麻了，对不对？但是戈尔巴乔夫也是出了一部分力，对吧？
戈尔巴乔夫是推动苏联灭亡、推动俄罗斯历史前进的一个强力助推手。然后叶利钦的功劳更大一点嘛？你没有看他们在那个代表大会什么什么会议上，他让叶利钦拿一份文件让戈尔巴乔夫让拿一份苏联解体的文件让戈尔巴乔夫签名，戈尔巴乔夫拒绝。叶利钦看到戈尔巴乔夫现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叶利钦自己亲自签署了。现在的说台下全场掌声雷动，一直没有掌声，这个掌声一直没有停，所有人都在等着出事。所以这个镜头凤凰卫视当时播出了这个镜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台下所有人都是苏共的人，恰恰是台下这些苏共的人员啊，各级的代表啊、官僚啊、各个部门的领导人看到叶利钦签署苏联解体的文件，全部掌声雷动。这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体制内没有人拥护他，都等着他死。虽然他们自己台下那些人本身他们不是最高权力的啊，推动不了，但是看到最高中央是吧？最高中央领导自己签署让苏联解体，让苏共这个体制灭亡，他们内心是非常雷动，早就在想这一天的赶快到。所以经常说老百姓需要启蒙，老百姓愚昧无知不懂需要启蒙，这种就是他们御用五毛御用文人放出来的一个让你们走错路让大家走错路的一个烟雾弹，暧昧，这种他们是态度会非常暧昧的，就是老百姓愚昧无知需要启蒙，特别是那个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刘晓波、刘无敌，他说中国需要被殖民300年，他说这种话能够让刘晓波去得诺贝尔奖，能够让他的老婆他的遗孀刘霞放到德国让默克尔去接收这种东西都是交易好的，他们没有杀伤力， 刘霞跟刘晓波虽然说是受难者，但是他们的思想就是民斗民运那批思想，他们对当前的土匪是没有杀伤力的。而刘晓波刘霞这批人，他也是把矛头指向老百姓啊。那刘晓波他说啊，我没有敌人，那什么意思嘛？就是投降派嘛。我没有敌人，那等于说他把土匪的罪恶抹杀的一干二净。没有，我没有敌人，别人没有对我怎么样，没有人迫害我，哎，这就是一种交易，所以能够让你去得诺贝尔奖。所以说为什么提他这个人呢？老百姓是不需要启蒙的，现在需要启蒙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当代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需要启蒙，而且是彻底的启蒙，他们才是睡不醒的人。老百姓接触到了生活的底层跟黑暗，接触到了最多的痛苦跟折磨，只需要一根导火线，只需要一个彻底把他们激怒的导火线。不是说启蒙，哎呀，玩概念，启蒙就是玩概念啊！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对吧？什么是共产？什么是独裁？什么是专制？这些不用说，哎，我整天拿个派发小册子给他们去宣传这些，其实这些效果适得其反。他们没有心思去研究那么多所谓的高深复杂的理论。老百姓的彻底的觉醒，是通过自己生活上的苦难，他们从日常上看到别人的苦难，看到土匪对他们的，看到土匪对身边人的，或者是对自己的那种打压，是吧？打压跟镇压跟迫害，他们内心早就积满怒火，只不过因为自己势单力薄，没有枪没有炮，无法去一个人去反抗而已。我们实际上在跟老百姓跟身边的人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用直接的说出来啊，土匪要土匪多么残暴啊，不用，你就问他，你可以反问他，这是一种技巧的，然后反问他，哎，你觉得现在是谁把物价抬高了啊？比如这些问题的根本来源，就点拨他们，更多的是要点拨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让大家都会思考，都知道根本的来源，问题根本的来源，他们就会更多的去进步，提升自己精神面貌也会改变。不要去指责他们愚昧无知，愚昧无知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他们就睁眼说瞎话。中国的经济真的是被玩死了，若不讲政治讲经济层面的话呢，其实就是中国的实体业被房地产这个黑洞这个泡沫给玩死了，很多钱，很多个亿的资金全部投到房地产，现在房地产又泡沫又泡，房地产又泡沫破裂，哦，降价，那这个钱就白没有了，这样白白蒸发，不知道到美国去了，还是到日本去了，就这样。一个正常国家是绝对不会傻逼到拿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作为国民拿来当做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恰恰中国大陆就土匪会这样做，赚快钱，投资赚快钱，炒作短板。因为为什么呢？地方政府他需要从他这里快速的拿到钱，那就是投资热，从房地产这里拿到很多很多的钱。这个领导，每一任地方领导，地方土匪拿到钱之后，他升任了啊，换一个地方啊，被调走了。那他调走这个人，他拿走了多少个亿在里面？他就绝大部分就是从房地产这个行业。你说各地的房价能不高吗？而且房地产，他们炒房团。这些所谓的炒房团很多也是他们官二代红二代，这些人他们手头上有钱， 在其他领域做赚断了，赚到了钱就来囤房，囤房又是另一，就是也是从很大程度上抬高了房价，等到抬高房价高到大家老百姓买不起，不买躺平了。好了，现在那些炒房团最后悔的就是炒房团，然后手中有房的这批人还卖不出去，还有房卖不出去的这个炒房团，另外一个就是那些拿房子来做投资的那些，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交易的那些业主们，这两批人是最后悔的，活该，活逼该，推高了房价有你们的责任，现在报应了。随着恒大的暴雷，正式宣告着这个土运房地产这个败相，这个死相完全暴露。如果没有说恒大理财不兑现，理财产品不兑现的话呢，那么大家很多人还是会帮着掩盖，会睁眼瞎说哎不会的，还是赚钱，不愿意承认，觉得恒大暴雷，理财产品暴雷这个事情所有人都看清了，那就是死相已定，死相难看。恒大暴雷，大家才承认房地产已死，这个现象也是跟政治是一样的，很多人不到最后一刻他还是会幻想着没事啊，没事，这个政权稳定，包括他体制内很多人不看到败局影像的那个关键性的那个标志，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的，都是死鸭，都是他妈装逼死鸭子嘴硬不承认，其实败局已定但死不承认，继续睡，但他们体制内很多人岁月静好，没事，强国有我，没事，岁月那个什么啊，感恩生在这个祖国是吧，感恩解放军守卫着我们的国家，感谢人民警察守卫我们的安全，这样现在体制内公务员都很多都工资都慢发，像我老家汕头那边公安局的派出所的很多工资都是慢发延迟发放，包括春节的各种补贴他们都没有，因为我跟他们聊过，没有补贴，没有什么年终奖，光秃秃的就是拿着死工资，一个靠利益来维系的群体呢，你一旦没有给他们发钱发福利，没有人给他干活的，一个有信仰，一个靠信仰来运作的团体呢，没有钱倒贴钱，他都会，这些人，这个团体的人都会尽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它是不一样的形成方式，所以说很多人争着入党，很多人哎呀挤破头皮要考公务员，很多人积极表忠心要入党，其实一点都不怕，他没有杀伤力。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父辈祖辈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想起1949到1976这27年对留在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尽的剥削跟残酷的镇压跟迫害，他们忘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哎呀给他们平反了，给他们恢复待遇跟地位了，给他们恢复行政级别，哎呀各个痛哭流涕，各个感激涕零，感谢党的恩情，感谢党给我们家平反的，转头就忘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强烈的，他们抱怨
现在是很多人供不起房子，东莞上个月一个月之内有将近200套是被拍卖的，就是供不起，房子早就在降价了，只是降的幅度不一样，大城市可能降得不厉害，二线以下普遍都降了，像我老家四线城市之前大部分都是7000-8000，现在6000左右，
中国知识分子抱怨和批判的都是说批判这个体制，很多是因为我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东西不公正，别人怎么比我多，我眼红，我心里不平衡，而不是说这个体制怎么样，这个体制出了根本的问题，需要去把它干掉，或者说不对，中国的历史被现在的1949推翻打断了，需要革命啊，没有人这样给改良都没有了，现在都是歌颂。因为1989前还说哎呦又改良，我希望他变好，这些人真的是好人，因为他真的希望中国变好，但是89之后还在说改良，89后还在说改良的这一批人，这是坏蛋，这是睁眼瞎，该死。坦克机关枪已经告诉我们他不可能改良嘛，你还在说改良，还在说帮他改正变好，你就是坏人，你就是坏逼，你到时候你要被再次被迫害被清算了，该死活逼该。
知识分子最需要启蒙的就是国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楚，你现在是亡国，他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啊，总是要争取向魔鬼争取自由啊、民主、平等、一切普世价值这些观念，其实你首先方向就错了，你没有一个正常国的概念，你是争取不了的。首先是我们是亡国，要有这个意识。
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你他妈你最起码不要说啊，我要革命，我要带着老百姓去革命，我要拿着炸弹冲进中南海，不用。
你看哈，有些概念其实是正确的，比如说汉奸啊、卖国贼，虽然魔鬼也在喊，但是是贼喊捉贼。
你最起码不要去歌颂，不要去舔屁眼，不要去舔人家的屁眼，明明都是一坨屎，你老是要凑过去闻一下啊，是它是香，明明是臭的，非要说它是香，非要去指鹿为马。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最容易弯的啊，它不同于满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满清时代的富二代、官二代，个个都是大部分都是支持革命的。哪怕是一百多年前，满清垮台前十几年，在改良跟革命的论战这里，他最后梁启超以为代表的改良派全部投归革命派，说必须革命。所以一个国家他的知识分子普遍是没有脊梁骨、没有良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那个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对象，而且他们成长在这个他们学的这些他们这些历史观很多其实就是马列历史观，很多就是唯物主义啊，我这个不要扯远了，反正你接下来的建设国家是不需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他们对传统文化很多都是肤浅的，甚至很多都是用马列、用唯物主义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毒，剧毒。其实除了知识分子没有良心之外，现在很多所谓的什么知识分子、什么专家学者都是靠关系挤进去的，没有砸钱，没有送钱送礼，你是买不到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什么专家、什么教授，你不用去请人家吃饭，不用去送礼，是吧？不用把自己的老婆贡献上去，你能够得到这个啊，什么某个大学的教授这个位置吗？想都不要想。中国知识分子臭，中国知识分子圈臭不可言。大学圈知识分子大部分在大学嘛，大学的教育圈就是臭不可言，不比那些底层人民好多少，差多了。有几个呢？像辛浩年就是高而平，辛浩年原名高而平，那样子 放弃自己的副厅级待遇，跑去美国写《谁是新中国》，就那么一两个嘛，就那么少极少数几个嘛。很多人舍不得那个自己的那个饭碗，那个行政级别、职称、地位、津贴，很多都是国务院特殊津贴受益者，舍不得那个位置，睁眼说瞎话，或者他们根本就是个混球，啥都不懂，很多都不懂，会耍两下笔杆子，自称知识分子，写出来的文章要么就拍马屁的，要么就是骂老百姓的，要么就是歌颂满清的，像什么二月河啊，歌颂康雍乾盛世。
兄弟，你指的这个知识分子，你是指大陆的这边啊？那我认为这里没有知识分子。首先你要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意志、自由的表达，是吧？你没有这个环境，你谈不上知识分子。大陆这里没有，只有跪舔。我通常指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在网络上对时政有影响力的，就是海外的那些民间大佬啊，在民斗群有一定影响力的。
你民运也好，民斗也好，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民运民斗，只不过当前拯救中国能够去拯救中国根本问题的人，接下来绝对不会是知识分子群体，反倒在很大意义上，中国大陆的这所谓知识分子反倒是主力来的。他们为政策背书，他们为各种政策背书，替他们去说鬼话，替他们给油价涨价辩护，去给物价飞涨辩护，好，对吧？他们有学历，有文化，也懂得一些理论，但是就是不说人话，很多不说人话。那有一部分呢，也是很多也是靠关系买上去的，很多的大事，很多就是根本学历都是假的。你看前任的教育局，前教育局局长陈宝生，是个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欧美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左倾。那因为他们法兰克福当年苏联下令在英国搞一个废边社，然后成立在德国成立一个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打入了美国啊，美国是西方的老龙头老大，美国为主的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兰克福学派安插了是大量反对反美，他们在生活在美国，拿着美国的福利津贴，但是他们反美，他们也是痛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腐朽。你看看这个话语多像，跟现在中国大陆多像，因为批判从卓别林那个时候，卓别林看着他们渗透了美国的影视界，就是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界，跟各个美国有名的大学，他们欧美西方大学知识分子也他妈都是亲共。他们现在美国高校很多很多都宣称上帝不存在，怀疑主义嘛，怀疑主义就是针对着他们的基督教文化，他们要瓦解他们的传统文化，两边东西方都是一样，手段不同，但是现在这一家的那个明目张胆，不允许说上帝好，不然就会被批评取消文化，各种什么女权啊，极端环保啊，女权啊，宣称要消灭传统男权啊，这些女权主义者，他们利用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充分的表达着民主的权利，自由发言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出版的东西全部身为美国人，全部是反美反西方，然后以外向老百姓向普通人民显示自己多么有文化，都没有，他其实是魔鬼的化身，他利用民主制度，中国是没有那个制度，但是他们利用美国的制度，但美国破坏美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左派，他们就是苏联安插在美国的特务，文化特务，那个瓦解美国的传统道德。 然后跟别人说哇，这是民主的表现。
这个直播就是维稳的一个工具，后来用完了，本来想让他呼吁这个让那个马甲上嘛，不过他们不行，就让刘 X 说那个马甲上嘛，结果失败了，所以就把这个工具给干掉了嘛。我非常讨厌他那装逼的无敌之术，没有敌人装逼之术，还有盟攻这些的攻盟，就是盟攻都装逼，你他妈一寸土地都没有，装什么公民啊？我十几年前都骂这些人了，看见他们那个投标我就马上拉黑，现在也没看到这些人了，基本上都没了吧。
反正我是从那个清明那个杂毛出来，玫瑰团队出来开始实名胜券，我就一直就都在骂他们。我们那个发言物是吧？啊，又是去那个什么，他是那个世界进那个世界名人录，啊，这些的也在骂的，是都在批他们。后面就是那个名标子，包括无敌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你看去制止那个，我们要制止一下那个刘无敌。”我说：“我怎么去制止他呀？”他好多人那个人拉了个，我也是不去，他让我去制止他，我说我不去。我说我凭什么去制止这个无敌啊？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他没有敌人，我有敌人，我跟他怎么可能是一路人呢？他妈的，连这些俄罗斯杂碎祸害我们中国这一百年，是不是把我们中国是进入到了个人间地狱了，还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说他妈的，我能跟这种人去混吗？
黄俄的这些信仰早就已经没有了，30多年前就破产了，在矬子搞改开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破产了，现在还逼逼什么主义什么思想？就算他们入了党，也关心的最关心的就是工资奖金待遇，一分没拿到就不行，这是我的体会。哎，现在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早就不是知识分子，只是草寇。我用推背图的话概括，他们就草寇的笔杆子而已，跟太平天国那帮红人干什么这些搞些文书的这些差不多，只是用笔的草寇，什么知识分子拉倒吧，早就没有士大夫了。这帮人也不天天骂老百姓不是颠倒黑白吗？古代的士大夫你看看处处都流露出很关怀老百姓，你读读这个从唐宋八大家的这些诗句散文，甚至建安七子的这些诗，是吧？中国真正的传统就是很关怀老百姓，很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不是像这些狗逼子竟然赤裸裸的骂老百姓是猪是蛆，这是些什么东西啊。哎呀，你也这个图片我觉得很扯淡，现在这个不能说这样，我觉得普京不管怎么样都掉到泥坑里面去了，很难拔出来了。本来普京是要闪电战拿下乌克兰的，现在拖了十几天了，肯定是普京不利啊，还说乌克兰会沦陷，放屁，简直是那个战争思维，一看俄国的战争思维极端落后，还在二战的时代，人家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已经是电子干扰弹、信息弹那个命中目标这个斩首弹，是吧，都让土狗非常震惊。现在他更进步的都是 AI 战了，电子干扰不说，信息战不说，这个俄国都是输的，你的那个指挥系统都被人家破解了，哎，又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等于是外星科技和这个二战的时候的这个科技对比，肯定俄罗斯输了，不说别的。
普京只能说比他那个好儿子刁大权给坑了，你知道吧？
看那个人家援助乌克兰的那种小型武器，比如什么毒刺导弹这些肩扛的这种，都是又灵巧又好用的，哪要那傻大笨粗的东西啊？你那傻大笨粗的装甲车、坦克，那东西就是活棺材， 活棺材，人家那个小巧玲珑的单个单兵在暗处啪的一下就把你灭了，对不对？现在是这种战争，妈的，这个帖子就是蠢的要死了。普京不管怎么样都掉到战争泥潭里面去了，你战争就烧钱，你看他的装备，准备一次长蛇阵被美国欧洲的那些卫星瞧得一清二楚的，你在哪里是明的？乌克兰军队有生力量他们到现在都没逮到几个，人家是暗的，机智小巧的，人家单兵拿扛着个火箭筒那种小导弹搞定你的飞机和那个活棺材装甲车坦克，你看乌克兰农民拖着那个打废的坦克去卖废铁去了，高兴死了。现在一个真是不义之战，不义之战，现在这个俄罗斯俄军他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那个汪洋大海里面去了，人家的普通老百姓人人持枪，是不是？再加上那个欧美赞助的那种小巧玲珑的那个火箭筒一样的那个毒刺导弹，什么好几种导弹，自动自导的，你没看打飞机吗？它是不用瞄准目标的，它自动追踪目标命中的。这科技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的，这个俄军肯定是输的啊！你这五毛，你这民豆怎么吹，怎么给俄罗斯洗白都没用，因为人家连妇产医院都炸了。洗什么白呀、啊、他妈逼的，就觉得好搞笑的，怎么连基本的人伦思想都没有的，这么反人类还俄军是正义的，放他妈屁。这个转变好多人也看到了，包括那个刚开始疯狂歌颂普杂罪的那个白头翁，现在也就转变了，觉得俄军会输的。这很显然的，你为什么你情报系统不在一个层级？这个等于是俄军在明处被打，然后乌克兰那个是隐藏起来的，在暗处有生力量找不着，就是躲起来了，他等于是隐形了，就是被他电子干扰保护住了，是吧？这个一个命在明，一个在暗，显然是俄军输了呀！你有那么多钢铁也没屁用，你那坦克和装甲车现在成了劣势了，还有那个飞机，你那坦克那些东西都他妈的都是活棺材，你这个给他远程那个导弹一打，一个单兵一打，你那一车人全部活活烧死掉。哎呦，所以说这个科技不在一个层面上，堪比现在不用多大的思考能力都看得出来，这个俄军是输了。这个真是天道有轮回呀、啊，报应就是我说的历史报应的铁律呀、啊。好吧，坑到大毛二毛打起来了，大毛输了，这个好事。俄爹一输的话，接着就痛宰这个邪恶的轴心呢，是不是？拜登看起来可睡，看起来也不可睡啊。拜登那比川普要精明多了，我感觉。所以说这些吹捧这个歪头狗的，就是真正的掘墓人，都吹的他是世界领袖呢，他不指导全世界吗？搞乱全世界吗？好吧，他就是怂恿这个普杂税去攻击乌克兰好了咯，这下好玩了咯。请你不需要打字机、复印机，麻烦你转这么大长段录音的少转一点啊！这群里你自己有自己的见解，复印机、打字机我是最讨厌的，说明你这个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群里呢，最好不要这样子。我挑选群友，他说有注意过啊。这打着自由的牌子发人家的这些东西，没必要的。
他这个乌太兰不要性急。是不是先留着他，不然那个普京实在没办法了，太军长就没得打了，没戏看了，是不是？他不要性急，慢慢的把他的脖子上勒上一根绳索，慢慢的让他死去。他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作战意图在六月份接触，现在也网上也透露出来了，也不知道是造谣的还是真的是泄露了。要搞到六月去，俄罗斯就真的是完了，是吧？按他那个经济状况，就是说打一个月是勉强，搞到六月去，现在还是三月啊。
这个战争拖得越久，我们大陆我们这些奴隶那就是越苦越 我们的生活越差。我们这个物价都会飞上天了，你看现在油价都最高都11块多了，这个战争再拖上那个半个月，估计我们的油价可能要到20块钱一升了。
这个原始上打仗就是以多打少，那我们小时候打架也是以多打少就会赢啊，人多就谁多啊，是不是？他现在不是说乌克兰的主力没有参战，主力是分散开来，可能就是几十个人一个小分队，是吧？主力全部投入了，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吧？你看到那个单兵，你要坦克炮去打个单兵，你还亏本啊，一个坦克能拖多少个炮，是不是？你打了一个单兵所以他那个找不到目标，是吧？只有像那个固定的建筑物猛轰，是吧？打伤的都是打死的，一般都是平民，那乌克兰的兵都没打到。
你想嘛，20块钱一升的油价，那么说我们的那个物资，随便吃碗米饭都得几十块了。到时你看吧，这个我们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我跟你说，
现在自从美国在叙利亚战争之后，他就是单兵作战，他不需要大坦克装甲机。上次俄罗斯被包了饺子。俄罗斯是特种部队吧，60多个人包围几个美军，落单的美军以为稳操胜券，谁知道人家叫几个人来救援，也就10来个人，把他们全部全歼了。人家那个夜视设备还有那个信息设备加上无人机辅助打夜战，俄军以为稳赢了，结果还被人家包了饺子反杀了。这个科技实力不在一个层面，现在单兵挺厉害的，你不要低估了单兵。群里有个群友叫自由的翅膀，一上来就发一大段录音，我想请问你，你叫自由的翅膀，你思想是自由的吗？你没有自己的见解叫什么自由啊？太多这样的人了，我都不想说了。打着自由的牌子，其实自己最专制，又没自己的见解，从来都是打字机复印机，我最烦这种人了。这个疫情今年肯定会结束的，你在木运的时候就算制造疫情也敌不过天了，到火运的时候火一烧就没了，这阴寒之气嘛，他就是人为搞的，想把人冻住不让水生木。这个大炉有讲过，你去找找大炉讲的吧，他们就是想逆天，但问题是根本就不可能逆天，只会加速解冻，加速人员流动，因为人要谋生，你到活不下去了，人就必须去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寻找活路，就必须流动起来的，是这个样子的。管理要不要疫情管控就是这样，它是管控不了的。现在明显的，我这边管控的那些公务员那些什么的政府部门呢，也比以前倦怠多了，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了，时间长了都累了，还搞个屁呀、啊！再加上工资又发不出来，工资奖金都成问题了。人家那些条条什么的那些都，我跟你说吧，实际上那警察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有几个傻逼，其他的也都不傻的。他好多都知道是咋回事，他们也牢骚满腹，牢骚的比我们还牢骚的大。但是他们是说了，他们你去喝茶，他会明确跟你说，他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就是这样，南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奖金都没有，拿个光板工资，你叫他们还认真去干这些脏活，干个屁呀、啊！这能拖就拖了，是就是什么事都不干。现在这些公务员，这不政府部门办事的，他什么事都不干。你去问他办个事，他都拖三拖四，推三推四，他就是什么都不干。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你发不少钱，我干嘛要干呀？我能代工代工，我老在叉沙里。现在全部都是这个疫情搞来搞去的，包括所有的医护人员还有那政府部门呢，相关部门呢，警察什么这些的，早就已经厌倦，不知道多厌倦了，很累的，你知道吗？搞得苦死了，几年都不能回家。哎呀，你不信到那个基层医院去听听嘛，没有一个不是牢骚满腹的。
是今年因为工资一直不到位，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物价又开始涨，是现在的检查呢是要比之前要没有以前那么打鸡血，那么就是说那么那啥了，就是 但是疫情起来了嘛，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这个是我们业主，就是在那个是邻居，在那个社区的那个群里面去看到的，是社区转出来的，就是他不是每个几个街道他都归社区管嘛，社区发出来的。
我们科有一个规培生出去规培，然后就是出去检测的核酸，很累很累，出去就是加班那些，包括怎么取样本，怎么送去检测，一路都自己搞定，也没有补贴，干巴巴的，他都不愿意干，就是这样子啊，这些人就是白干活，不给钱呐、啊，你叫人家怎么弄啊？人家年轻人每天还那么累，很早就出来，很晚才回去，累得半死。
现在我感觉医生都是，如果不是那种严重的要死的病，就是一般他都不想收，因为病人太多了。这两天我们也跑医院嘛，然后发现病人超多，每个科室都挤满了人，都是百来个吧，几十百来个吧的样子，医院确实生意爆满。
我说了，医院生意爆满，好伟的。
今天9点钟一大早，老板就过来，怨声载道了。这个老板呢，说啊，这队长顶吃饭又不顶吃饭啊什么的。其实一个队运作的好不好，队员喜不喜欢，这个标准。那你说那个队长很勤劳，但队员接不接受他呢？管三管四，嘴巴又难听，那个还要拍那些所谓领导的马屁，队员的利益都不保障。一个队长能够运作把一个地方运作的，一个队长能够把一个队运作的人人都喜欢，人人安居乐业的话，那有什么不好的？你老板还有什么怨声载道的？点吃饭人家自己出钱来给队员加钱，顶班顶一次10块钱，就是这样，这不好吗？真是不要搞那么严格啊，队长必须要过来顶吃饭啊，天天顶吃饭，队长就给队员的利益就少了，那以后队长要拍领导马屁，所谓的领导的马屁啊，还有马屁就搞得队员民不聊生，这就叫做那这个队长有什么好的啊？人人都恨死了队长，所以谁做队长无所谓啊，谁爱做谁做，反正我不做。这个队长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利用空余时间去替别人做两仗，一个明仗一个暗仗，就是这样这拿外快，人家有本事拿外快那是人家的事，我们去管人家干嘛呢？
国人好多已经被他们教坏了嘛，这长达100年改造，各种改造改成现在这个品种的嘛，走运营有什么好说的？现在生意最好的就医院和宜宾馆，不信你可以去看一下，各个医院都爆满，忙得不行。医院这些年扩张了多少倍啊？现在还在狂建新的医院，你看看珠三角有多少医院呢？还不够用呢，各个医院都是爆满的，工作太繁重，好多医护人员都辞职不干了，太累了。这样很容易传染呀，又不隔距离，就上海人好像素质比较高，查核酸的时候自动都隔1.5米。这扎堆是最危险的，扎堆用不到口罩还互相聊天，口水到处喷，最危险的，随便他们了。你就不要去扎堆了，看人少的时候才做。他们没有卫生常识， 叫做豉油他们去，其实这个大规模查核酸就加快传染。哎呀，走预言呢，那些人怎么会听进去呢？我都说了走预言，在我群里了，希望大家能度过这艰难的几年，活下去就是胜利。那些要走预言的，你是没有办法的，各种预言都这样说了，没有办法的。哎呀，那个查核酸有的就是加重传染，不过现在这个毒性已经很低了，三年了，这个病毒传到最后跟人共生了，致死率很低了，传的也就那样嘛，没有那么厉害了，搞得各个像好像是洪水猛兽一样的。这个病毒它是这样子变化的，如果它把人都灭了，它就传播不了了，它也灭了。就像鼠疫，它把人都弄死之后，它也就没了，是吧？把那些死掉的一隔离，那就不传了。那如果它不把人弄死，它越传毒力越低，它就反倒能够持续存在。比如说流感嘛，感冒嘛，各种感冒病毒，就是冠状病毒、轮状病毒这些东西，它永远存在，因为它跟人共存了。它导致你生病，就一个星期就治愈了。哎，这个核酸日本已经发明了自检的，那个香港人用的是自检包，就是吐口水到那个里面去，如果是阳性他自己出红色的。哎呀，早就有这种，他不推广，妈的，这种又廉价又方便，不用捅嗓子眼儿还可以节约人工，我都搞不懂为什么非要搞这种，就是利益嘛，利益嘛。这个南善中真他妈坏死了，这所谓的中国的这些专家教授他妈不干人事的，都只为了钱，都疯了，都根本没那个必要嘛，吐个口水就搞定的事情嘛。哎，这中国人好坑好蠢，很容易被愚弄的，信息封锁导致的，单向灌输导致的，就是这样了。哎，走预言呢，这些跟着魔鬼子孙那个的，这个核酸查多了也不好，每次查完了身体有地方就会瘙痒，肯定是硬菜还在后头啊，走预言吧。在医院不管公立私立我都待过，都是为了赚钱，没办法啊，逼成这样啊，因为是他们的政策导致的，他不给医院福利赞助啊，医院得养活自己，还得开工资，还得发奖金，实际上就是他的苛政导致的。但是这帮该死的这帮带风向的就始终责怪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本身也是很惨的，他们就是为了赚钱加上控制人才这样的。你像自由的地方都是自己去买这种检测包自测，还用得着他们这样组织吗？现在什么社会了，他们思维早就跟不上现代社会真正的发展速度了，他们已经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十几年前我刚醒悟的时候，我就认为他们就是历史的绊脚石，只有他们彻底滚出历史舞台，中国才能更好的发展，更快的发展，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些装逼民斗说的，哎，维修这个绞肉机才能发展，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彻底滚出历史舞台，这个国家才会飞速的发展，简单吧，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些人看不明白。就你在任何单位干活，你也是被这些老的这些狗东西缚手缚脚，干不开，就是这种情况。都爆啊，这沿海这些地方都要爆，他把边境封住，企图回到那时代，进行各种封锁，变相的供销社上线，电子货币上线，把你们这些韭菜恨不得要老控，最好是脑袋里都装上芯片，就老实了，不听话直接销毁。就这样，我认为他们就想这样干，但是这逆天就干不成，走预言吧。我不是说过好多次吗？走预言吧，该被魔王带下地狱的就全部下地狱，这个地方才会得到进化，应该是全球才会得到进化，进入一个新的文明，跟这次文明不干系的一个新的文明，跟这次文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灵性的文明，不是单纯追求物质的文明。就是医院的生意最火爆啊，走预言呢、啊、正在走啊，坏，我看你这些人互相毒害，互相坏坏坏，最后都收到地狱里面去了，这个医院就是现世的地狱，早就开始了，医院进去都受刑了，好多这种检查都是创伤性的检查，就是那种有侵入性的检查，比如说做结肠镜、食道镜是吧， 那割息肉是吧？那现在的医疗不就是除了手术割，再就是给你用那些化学药品呢，是吧？那不就是进去受刑呢，受难呢？可是这些人要蠢死也没办法啊。医院也是受害者，关键就是个土狗，他利用医院做敛财的工具。哎呀，这个昨天都有朋友给我发这个，我就说我们医护人员也是受害者，医院也是受害者，他现在不拨款给医院，医院都得自己养自己，懂了吧？不要这样把根本原因搞错了，给他们转移矛盾了。现在就是针对医护人员非常之头痛，每个走在街上的人恨不得就把医护人员斩死在那里，这个伤医事件层出不穷，哎，我都无语啊。在张明以前，那个人大的教授张明，也就是公知吧，一个名斗吧，他在网上狂骂医护人员是眼镜蛇的时候，我就说过，你跟文革是不是一模一样？狂骂医务人员是眼镜蛇，你没说过是政策的造成的，是这个不给医院拨款，医院必须养活自己，养活大批工作人员，然后领导又不断的把一些后勤啊、扫地的啊、行政那些人员都塞进去，每个医院的核心生产力就医护人员其实占总数不到一半。然后这些人要养活这么一大批人，都是超负荷工作，谁想过医护人员的处境啊？天天发这种，只会增加对医护人员仇恨。我非常反对发这种单纯把矛头指向这个个人，而不指向他们的苛政这种图片帖子，这都转移视线的。这些只要带歪针对这个某个行业的工作者，而不说是这个黄鹅杂碎的问题，就是蓄意带歪，就是带到指向劳动者，不指向真正的这个作恶的大象。这个大象越长越肥，越长越肥，就是那颗肥肥的大猩猩瘦死的四个小猩猩，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样子骂这种，实际上就是带歪的。这种图片它可以让你到处转，到处发视频，是吧？根本原因提都不敢提了。我对大毛二毛撕逼，我觉得就是历史的报应，还有英美这些国家被这个土狗荼毒毒害，就他们随境的下场，纵容邪恶把他养得这么大，是吧？活不该，这历史的报应。当年他们向中国大陆输出鸦片，干了好多坏事，偷走了好多植物动物文物，现在土狗去他们那里毒害他们，输出芬太尼，是啊，这个土狗本身就他们输出到中国的一个殖民组织，所以说祸害他们，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活逼该。这中国国民政府当时作为一个战胜国，得到了比战败国更差的待遇，直接把中国人民全体人们出卖给这些杂碎，就为了他们吸血的方便，是不是？那他们现在得到的就是应得的报应啊，包括大毛二毛撕逼什么什么鬼的，没那么圣母，白皮猪都不是好东西，他们现在得到的就是输出邪恶，得到邪恶的回报呗，就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像我们华夏土地上输出邪恶，然后现在得到邪恶反，就是馈赠给他们的各种邪恶的回报，就活逼该嘛。但有民斗啊，不是汉斗，他说现在俄罗斯是文明的化身，哇靠，我也是醉了，我醉的不行了。鹅毛什么时候不邪恶过？鹅毛这么大领土还侵略别的国家，不邪恶吗？我都服了，这不带歪到哪里去了？哎，就那个叫华夏宇少爷的，我真服了这些人脑回路。俄国人骨子里就是一个蒙古人，骨子里就充满了扩张、野蛮、血性、野蛮的这种东西，天生就是，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邪恶的国家必须被肢解。哎呀，你要抓住大的矛盾，医院是为了科室利益是勾心斗角的，但是绝大部分基层的医护人员是没有得多少好处的，劳动强度极大，猝死人员极多，工资又不高，说句实在话。所以说你这光指责医院，你就没看到实质本质。我很讨厌这种视频的，那以后就没人做医生护士咯，也不要医疗这个行业咯，既然都有罪， 是吧？不要有事没事就做那个魔鬼转移社会矛盾的一个枪头，好不好？你这种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转移到医护人员医院身上去，本来这个老百姓就对医护人员非常仇恨的，但是他们永远不知道魔鬼才是真正的推手。我就请问一下，医生哪里高工资的？你有没有在医院里工作过？就这苦喷医生哪里不高工资？什么叫高工资？你说一下。你们这些糊涂汗斗还是出去吧，真的很无语的。我自己都是做医生的，我自己都深知其苦，你还在这里要说医生很坏，拜托你不要去医院看病，我这群里免费发药方你也不要看，好不好？请出吧。他妈的成天助纣为虐，在骂医院和医生护士，你这种还想振兴华夏，还想腐汉呢，大傻逼。这种人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个汉森君最近也是糊涂蛋的，全部都踢了。老虎群里有几个自称是黄汉的都歪了，都歪了，纷纷歌颂俄罗斯。哎，我都服了，可能我又要踢一个。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些歌颂能够轰炸妇幼医院的人，受不了了。这帮人是咋回事？脑子有水啊？秀逗啦？还说俄罗斯代表正义的，能够继承古罗马，我都服了他们这种脑回路，脑回路了，真的，我服了他们这些脑回路了，咋回事？民族主义灌脑里面，然后就变成这样了。这个普京能对同一个民族的开火，是民族主义吗？哎，我真的服了这些人，真的。
怎么都怪这个医生，怪这个医院，他妈的这医院是谁管的？上他妈的都是上面这个几个畜生管的，那怪这些底层的人干嘛？就像去年的时候交医疗保险，那个老头也是70多岁的，哎呦，他说，哎呦，上面这政策是好的，他妈就这医生医院不好，全部给他们了，他妈。那个老头给我骂得要死，我说我操你是白活了这个70岁的，他妈的你活了有什么用啊？你怎么怪这医生，怪这医院都要吃饭啊，他们人都要吃饭，最可恨的他妈的才是上面那几个畜生啊！你这上面几个畜生全管这个体制，你怎么怪这些底层的人啊，他妈的傻逼啊！老头我说你是70岁白活了，你那时文革的时候，哎呀，6几年没饿死你，他妈的算你走运，我操，那气得要死，傻不拉几的。他们是掌管这个结果啊！你最主要怪的还是要怪这几个畜生，那几个畜生，你怪这些人，怪这底层的腐汉这些。你什么看不起？有病没情之医，你能怪医院？我操你！你那脑袋是给驴踢的，怪医院？你他妈的怪上面的畜生，怪那些魔鬼？你怪这些？
医生的钱不是自己赚吗？所以这个不对呀、啊。要是这样子的话，那医生不这样子，医生要饿死，是不是？这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魔鬼，就是土匪的问题，导致人民啊百姓看不起病。
哎呀，怪什么房地产也是一个屌样，房地产他妈的谁控制？哎呀，全基国的经济什么都是上面那几个畜生管，你怪的怪这个体制，怪这些魔鬼，怪下面的人有个屁用？对，归根结底就是怪这个魔鬼，看不起病，不能怪医生，医生他一家有嘴巴，有小孩。有家人要吃饭，你他妈的那几个魔鬼说给你不要钱的，
这些人都免费了，像国外一样的免费了，你他妈的那医生那不花工资啊？国外的医生要不要花工资啊？一样的，是吧？医生是最值得尊重的，自己是，那没办法，在这个体制内。说那个老头，他说：“哎呦，怪下命，这下命他妈的都是他们管，他妈你怪下命。你要这个怪上命，操他妈的，他们贪污腐败，他们最贪得多，贪多的钱全部爽到外面去，子女去享受。”啊，享受我们的血汗钱，割我们的韭菜，操他妈！他们才是魔鬼啊！怪下面那都是明斗啊，白衣说的明斗富害，哎呦，这什么逻辑？你连天天在市政待，连这点基本的都了解啊，都转不过来。我认为。医生啊，一定要给他高工资啊，这个是对的啊。你说医生的钱要自己去赚，那他妈那个逼，你说是吧？人家医生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对病人？是不是？所以说那些蠢的要命的出来的那些啊。
什么医生好多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大把单身的医生护士好多是这样的，很惨的。好多丁克家庭医护人员我是知道的，是这些人不知道，就知道狂骂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其实挺惨的，特别是基层的，特别是大医院里面一线的都是很惨的，拿命拼，啥也没得到还得落个骂名，也是奇了葩了。关键是医生护士都很忙，没功夫跟你们这些人在键盘上打嘴炮，就被挨骂也没办法。